与芬兰总统就在北极以及 5G 领域对抗中国进行讨论。一名年轻的香港示威者在抗议活动中被警察枪击后，周三有数百人在这名示威者就读的学校外守夜。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呼吁平壤遵守承诺。
10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今天我们先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在一名年轻的示威者周二在反北京的抗议抗力活动中被防暴警察枪击后，周三数百人在这名示威者就读的学校外守夜。枪击事件和不断升级的暴力让人担心政府是在纵容对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而警察将抗议活动等同于恐怖主义，以此为使用致命武器辩护。美国之音帕登发自香港的报道。
100多人在香港星期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受伤，警方用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一些抗议者用石块和自制汽油弹袭击了警察。在一次有视频记录的冲突中，一名18岁的学生被警察开枪击中。一名警方发言人说，警察开枪是正当的，因为这名警察受到了抗议者的攻击，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是香港警方首次对抗议者使用致命武力。这名学生在香港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接受了手术，目前情况危急。星期三，这名学生的支持者来到他的学校，高喊香港人坚持住。一些只愿透露姓氏、戴着防毒面罩以掩盖身份的前学生表示，他们对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升级到如此程度感到震惊。
这件事情之后我不再有任何期待，但这确实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一名姓陈的前学生受访者不同意警方认为枪击是正当的判断。
我们不认为警方对这名年轻抗议者使用了适当的武力，从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什么都没做。
还有一名公民媒体组织的活动人士表示，警方加大使用武力，抗议者将会同样这样做。由于担心被捕，这名活动人士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
压迫升级，我们的反抗也会升级。
支持者还聚集在香港一家法院前，要求释放在示威期间被捕的180多名抗议者。星期二，数以万计的香港居民不顾政府禁令组织游行。香港政府颁布该禁令，以示对在北京举行的中共执政70周年庆典的支持。这场民主运动成功地迫使香港政府撤销了一项引渡法案。该法案原本将赋予北京逮捕香港公民的广泛权利。这些团体现在要求直接选举所有香港领导人，而不是由精英委员会选举半数议员。即使面临在不久的将来冲突会越演越烈的风险，这场争端的双方似乎都不愿妥协。美国之音帕登香港报道。
美国星期三呼吁朝鲜避免挑衅，遵守朝鲜对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承诺。早些时候，朝鲜在其东部海岸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路透社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话说，美国呼吁朝鲜继续进行持续的实质性谈判，为确保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实现无核化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据韩联社报道说，朝鲜星期三早上从朝鲜江原道原山北部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不明短程发射体，还有报道说此次发射可能是从潜艇上进行的。这是朝鲜时隔22天再次试射，也是今年的第11次发射。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这枚导弹可能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在前一天，朝鲜宣布将恢复与美国就终止朝鲜核项目的谈判。朝鲜中央通讯社日前报道，朝鲜将与美国于10月5号就核武问题展开工作性会谈。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的竞选团队说，桑德斯星期三接受了一项医疗手术，打通了一条堵塞的为心脏供血的动脉。 竞选高级顾问杰夫·维弗表示，在桑德斯被发现一条动脉堵塞并成功植入了两个支架之后，所有的竞选活动都被取消了。维弗还说，桑德斯精神很好，在未来几天内将会休息。竞选团队表示，桑德斯在周二的一次活动中感到胸部不适，于是寻求医疗救助。桑德斯现年78岁，是试图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击败特朗普总统的年龄最大的参选人。这一位来自美国东北部福蒙特州的参议员注册为独立党派人士，但是在参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星期三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除了讨论两国关系与贸易等议题之外，也针对如何在北极还有 5G 领域对抗中国交换了意见。此前中国表示要在北极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丽来了解详情。耀丽。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除了在所谓的俗称“一带一路”的这个陆上及海上的丝绸之路之外呢，它之前中国发表了一个北极白皮书，当中也表示说要在北极发展所谓的冰上丝绸之路。那么在这个白皮书当中呢，中国就说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所以呢在北极方面有许多中国的利益，也曾经做出多次的探勘的行动。那不过呢，在这个芬兰总统来访之前，白宫举办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却表示说呢，中国这个美国跟芬兰都是这个北极国家，美国担忧俄罗斯在北极大规模的建军以及中国持续扩张的野心，并且针对中国所谓的近北极国家的说法呢，资深官员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表示说，这是可笑的，中国没有任何的伸索权。那么呢，北极的管理仅限于北极国家，特别是北极理事会，那让北极地带的国家不会受困于中国的债务陷阱。那我们知道呢，所谓的债务陷阱呢，一直是美国以及反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人所用来形容中国政策的。那么此外呢，也说到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芬兰总统会讨论这个 5G 的议题。那么这个背景简报会上的官员表示说，芬兰是诺基亚的创始国，而诺基亚正在积极的发展 5G 的技术，那么技术层面呢，至少会跟华为以及中兴是并驾齐驱。那么呢，芬兰是为这个珍惜人民的隐私网络以及基础设施安全的国家呢，提供了做这个除了华为以及中兴之外的另外一个做生意的选择。那么华为与中兴呢，与中国关押了300万的穆斯林的现代集中营有所关联。那么这是呢，在背景简报会上，白宫官员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会面的时候会讨论到与中国相关的部分。那么在两个总统会晤结束之后呢，后来白宫也发出了共同的声明，表示两国除了在5G上合作之外，也将在6G上进行合作，并且再度强调，美国跟芬兰都是北极理事会的理事国，两国将会致力于北极地带的合作以及降低冲突。好了，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中国在70周年国庆阅兵式上展示了很多新型的军事装备，包括一些尖端的武器，引发关注。这些军事装备说明了什么？中国通过展示这些武器，希望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同探讨。欢迎莉亚。是莉亚，在所有的这些军事装备中，有哪些是非常受到专家们关注的？
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一个是东风41核导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东风17超高音速的这个导弹哈。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资深研究员费舍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说东风41特别的引人注目呢，是因为它可以携带这个多达10枚的这个核弹头。那么他说这个导弹旅呢有18枚这样的一个导弹，那么就这样一个导弹旅就可以给中国的这个核武库增加180枚核弹头。那根据他的计算呢，这样会使中国的这个核弹头的这个数目呢就非常接近美国与俄罗斯。他认为那个东风17呢会对美国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构成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费舍尔的一个说法。
很清楚，正如我们已经确立的那样，中国正在进行重大的军备扩张，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的军事霸主，成为地球上军力最强大的国家。
对，我同时也采访了这个曾经担任过美国太平洋舰队就是情报与信息运作主管的法内尔上校，那么就让他看就是怎么看待这些展示的一些新型的军事装备。那么他也认为就是说他也是最关注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东风41和东风17，他说东风41的这个射程能够涵盖美国本土的大部分，那么这种就是他把它称作就是一个军事术语哈，就是多目标重返大气层的这个载具，那么就是也是就是分导式的多弹头这样的一种导弹呢，对美国及世界和平构成一种威胁。他认为东风17呢，就是这种超高音速的导弹系统，这个亮相哈是实际上是再次提醒人们，就是说北京实际上是致力于要这个威胁美国所建立这种导弹防御体系哈。那么这次只就是从超高音速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我们知道他是在太平洋舰队做过将近30年这个服役哈。那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他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在这次阅兵式上最新亮相的一个叫无人潜航器，他认为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这个直接一个无人潜航器，就是不但有助于中国发现美国的这个核潜艇，而且就是还会给北京提供一个对美日盟军构成这个发动突袭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对，
是。那我们再说回刚才我们说到北京的这个为了庆祝国庆而举办的阅兵式，那么美国的专家对这个阅兵式本身是怎么看的呢？
对，我们知道就是他们其实我们军事观察人都非常高度的关注这次阅兵哈。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阅兵式上所展示这些新型的武器呢，都感到特别的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刚才提到的法内尔上校，他就认为就是说，特别让他感到印象深刻就是这些所展示这些先进的这个军事的技术哈。他也认为这次阅兵显示了这个习近平的军改以来中国军队所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内尔上校他就说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从战略火箭部队的这个一系列导弹到战略支援部队的这种高科技的这个非动能的这种工具，那就显示了习近平在这个2015年军改之后呢，就是使解放军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那么这些的都指向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战队部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这个军力的投射。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费舍尔呢，认为呢，就是说这次阅兵说明了中国军备扩张这样的一个意图。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If you pair
如果你同时发动弹道导弹和低空超音速导弹袭击，这会给导弹防御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可能是击败导弹防御系统的关键。美国现在的萨德或者是爱国者 PAC-3 中程弹道防御体系是否能有效地对付这个威胁并不明朗。
北京刚才我们提到北京举办这一次的军演，并且展示这些武器，专家认为这向外界在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对，就是这个美国前太平洋 主管凡尼尔上校他认为，就是说展示所有这些装备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进一步要体现中国不可战胜，还有就是作为世界上唯一正当的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必然崛起这样的一个战略信息。他还引用孙子的话，那个就是孙武兵法里面的说，就是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他就是认为，就是说中国展示这些武器，实际上就想为了打击美国的士气。那么其实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提到，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阅兵意图实际上对内对外都释放出一个信号。他还表示，就是说美国方面会对这次阅兵所展示这些武器会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不过他也提到，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这些武器并没有超过美国的预期，也就是说美国实际上事先是掌握了，就是说知道中国已经拥有这些先进的武器。
好的，非常感谢莉亚来到演播室给我们介绍的所有的内容，谢谢。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中贸易战中，两国多个行业都承受损失，美国农业也受到关税的直接影响。但是调查显示，仍有超过60%的农民支持贸易战。今天我们就带您到爱奥华州，听一听美国农民怎么说。今年的春季潮湿多雨，再加上夏天的一场虫害和几个反常的寒冷夜晚，这对种植大豆的爱奥华农民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说实话，往年这时候大豆已经长这么高了，都分不清每行大豆在哪儿，但现在还是能看到行间的地面。
种了30多年大豆的蒂姆巴多尔能详细地讲出每一批豆荚干扁的原因，但对这样的结果他也无能为力。秋天刚到，你就知道今年收成不好了。
肯定不是丰收，每英亩有50普舍尔就不错了，但我看现在也就是45或者40。接的豆荚不多，豆子也不多。
往年平均有多少？
通常有55到60，
所以是低于平均。蒂姆是巴多尔家族的第五代农民，在这片历史超过100年的家庭农场上，他与父亲罗伊、兄弟皮特，还有刚大学毕业2年的�儿子斯凯勒，一起种植2300英亩的大豆和玉米。爱奥华农民习惯了靠天吃饭，这也不是他们第一个欠收的年份。只是今年他们还有更多的忧虑。
我们的收入是产出乘以价格，大豆价格让人痛心。过去几年里，每英亩大豆损失100美元。
巴多尔家的情况并不是特例。摩根大通预计，2019年爱奥华州每英亩大豆导致农民损失130美元。是什么把价格拉低的？是市场？是关税？
过去3年美国大豆丰收，以前中国购买1/4到1/3的美国大豆，贸易战肯定有影响。然而非洲猪瘟的影响更大。
你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原来有过谷物禁运，很糟糕，真的很糟糕。粮食价格低，生活很艰难。
和现在比起来怎么样？
从收入来看的话，现在和谷物禁运时期差不多。但最糟糕的不是贸易战，也不是谷物禁运。有一年极度干旱，极度高温，那是1977年。1977年以前，我种地从来没借过钱。1977年以后，不借钱就没办法种地。
所以自然条件比政策和关税影响更大。
Natural conditions matters more than tariffs or trade policy to farmers.
很大程度上是这样。
价格的波动是近期才有的吗？还是你们已经习惯了？
一直是这样，但习惯就是另一码事了。
你要学着去适应。斯凯勒现在还在学。
吓到你了吗？
说不上吓到，但让我担心。我刚回农场干活不久，我向三个农场主租地。要让他们开心，要交租让他们开心。
To keep them happy,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Adam was just out here. He's 1.5.
我儿子一岁半，还有个孩子10月就出生了。挺难的，我没法控制天气，有很多我没法控制的，所以当贸易也不如人意的时候，就更让人沮丧。
In my opinion, it's a little more frustrating.
2017年，中国进口的大豆近一半来自美国，另一半市场主要属于美国的竞争对手巴西。贸易战开始一年后，美国的市场份额被挤压到10%。去年全年对中国出口价值31亿美元，只有前一年的1/4。与此同时，巴西大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张到80%。蒂姆今年当选爱奥华大豆协会主席，他在年初访问中国。蒂姆非常清楚，美国农业需要海外市场，所以爱奥华农民需要贸易，公平的贸易。
We depend on trade in agriculture. We're very productive.
农业需要贸易，美国农业效率很高，农民赚钱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贸易找到海外的市场。
To have a market, and that's.
你访问中国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
中国想买美国的大豆，他们想让我们的总统退出贸易战。
你认为关税是最好的办法吗？
确实可以看到，关税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困难，但如果一直只是谈判，可能谁都得不到好处。谈判也就没有意义，必须要有个办法让双方都愿意谈判才行。
There's got to be some way to make both sides want to negotiate.
Scholars perceived China using this tariff against.
有人说中国通过关税来削弱特朗普总统，他们成功了吗
？So to undermine President Trump, do you think they have been successful?
目前还没有，有些事情要改改了。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够做一些事情，那对我将会有好处。
对你有什么好处？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urts me as a soybean producer over the years.
有时豆农会受到损失，比如说这几年来，中国会下一批大豆期货订单，然后又随之取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发现以后，大豆的价格就会下跌，因为一个大买家没有了。中国甚至会取消已经买下的大豆订单，然后当中国需要大豆的时候，他们又趁市场低价时买入。作为一个豆农，如果那时候我正好在出售大豆，要去拿这笔钱还银行的贷款，而这时有人操纵市场价格下跌，那么我就会蒙受损失。
Kind of an artificial movement of the market, then that hurts me.Just in Iowa, there's 42,000.
爱奥华有42,000种大豆的农民，我们都是小商业，势单力薄。这样的价格波动，再加上人为操纵市场，难上加难。
When you hate to go to the bank,
我不想去银行，不想见贷款专员，因为我知道形势不好。很多人情况都是这样， 现在我们的手头很紧，非常难。
During this trade war and during all this negotiation,
你认为农民是受损最大的群体吗？
That's got hurt the most.
The farmers, I think, has got hurt the most.
农民是受伤害最大的群体。有一件让我很反感的事，就是中国把食品当作贸易战中的武器，这损害到了我的收入，但也伤害到了中国。他们需要在饲料中用很多劣质的蛋白质代替大豆，最终对中国的伤害要比美国更大。
全年无休的农场作业是对体力和毅力的极大考验，带着辛勤耕耘最终换来亏损的无奈，今年也许会更加艰难。为减轻农民承受的损失，美国农业部从2018年开始给农民发放了两轮补贴，这是否能让巴多尔一家的压力减轻一些？虽然农场预算和人力已经捉襟见肘，一家人仍然决定做起养猪生意。下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跟随巴多尔一家了解贸易战中美国中西部农民的生活。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创造了历史，但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那种。特朗普目前是第四名成为弹劾调查对象的美国总统。弹劾调查是美国宪法程序，国会可以根据这个程序罢免总统。历史表明，弹劾是复杂和危险的，最终结果和后果往往难以预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现在正全力投入一场拯救其总统之位的战斗。
这些民主党人对这个国家所做的是一种耻辱，不应该被允许，应该有办法阻止他，也许是通过法庭。
特朗普否认了民主党人的指控，民主党人指责他滥用职权，寻求乌克兰帮助他搜集不利于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前副总统拜登的信息。民主党人指出，一份举报人的举报详细描述了特朗普试图从乌克兰获得帮助，以及白宫试图掩盖此事。
如果所言属实，正如这个电话记录所表明的，总统不是忠实地执行他的职务，而是利用职务获取对手的黑材料，让另一个国家制造他的对手的丑闻。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根本的滥用职权行为。
共和党大多数还在继续支持总统，包括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
我认为人们会发现有些过头了，我想人们会认为这只是报复。
Revenge?
分析人士威廉·豪威尔说，在总统竞选期间，弹劾战的政治影响很难预测，特别是对一些总统的支持者来说。
那么他们会支持总统吗？这当然是特朗普所指望的，他将尽一切努力争取本党成员的这种反应。
民主党人或许还记得1998年克林顿总统弹劾时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和那个女人莱文斯基小姐发生性关系。
克林顿撒谎并试图掩盖他与实习生莱文斯基的婚外情，导致他被众议院弹劾。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克林顿在参议院的审判中被判无罪，之后继续留任，而共和党人则在1998年的选举中遭到政治上的强烈反对，失去了国会席位。
鉴于共和党人的弹劾使得受到冲击的比尔·克林顿在剩下的任期内几乎无懈可击，这应该成为对民主党人的一个警告。
国会开始就水门事件弹劾尼克松总统。
因此，我将在明天中午辞去总统职务。
当尼克松看到自己很可能无法通过参议院的弹劾审判时，他选择了辞职。特朗普总统接下来要面临什么还不确定，但双方似乎都在准备一场长期的分裂的政治斗争，其结果也不确定。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019年10月2号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昨天在荃湾遭到香港警方开枪实弹射击的少年，他现在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下来，但是香港反送中民众的心情却无法平复，有大批民众今天走上街头抗议，情势有可能会再度升高，并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而在另一方面，这场运动演变到现在，是否已经彻底的撕裂了香港与中国？港人为何拒作中国人？今天我们将邀请来宾和你好好的来谈谈这个话题。不过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在荃湾遭到香港警方以实弹近距离射击胸口的18岁示威少年，在4个小时的急救手术之后，深夜已经成功的取出了胸中的子弹，伤者术后状况稳定，已经恢复了意识，暂时解除生命危险。不过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表示，警方这个中弹的少年是涉嫌袭警，因此在急救他的同时，他也同时的遭到了逮捕。而警方也在今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证实，在10月1号，他们总共开了6发实弹，使用的催泪弹总共是1400枚，橡胶子弹900发，布袋弹以及海绵弹共超过400发，逮捕了总共269人，使用的弹药数和逮捕的人数在当天都创新高，并有117人受伤送院。数以百计的示威者今天在中环的皇后巷广场旁聚集，抗议警察过度的使用武力，并游行到金钟的天马公园。示威者高喊解散警队，刻不容缓，并说警察是蓄意的在谋杀学生。下面我们再听一看民间记者会的发言人，他今天是怎么说的。
And I think if any Hong Konger by this point still does not,
任何香港人如果现在还认为警方在公正执法，他们需要重新考虑一下。鉴于警方的行为越来越升级，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原来只有便衣警察才使用实弹，现在他们在媒体面前这么做，完全没有任何保留地在所有人面前展示武力。我们民间记者会不是组织者，我们无法确定未来几星期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们对于越来越升级的压迫还会以越来越强烈的抵抗。
Violence has only been more blatant and more blatant。
而美国国防部的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宣布，他将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并将和中方提到香港和台湾问题。薛瑞福指出，美国希望香港的情况能够被解决，而解决的方式必须是维护香港人民的权利、自由与尊严。他表示，我们关切的不是示威抗议的程度，而是官方的回应及其看起来越来越强硬的手段，这是令美国担心的。而在另一方面，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也表示，香港示威者被警员开枪打伤，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人道事件。罗斯希望香港的冲突尽快和平解决，还特别强调，香港的示威活动可能会影响到下个星期即将恢复的新一轮美中高级别经贸磋商，因为示威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而冲突显示出了香港社会对中国存在不满，而香港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除了美国之外，国际社会也对香港警方枪击示威者的事件表达了高度的关切。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也透过他的发言人呼吁香港示威要和平进行，并敦促执法部门保持克制。英国外相蓝韬文也表示，有香港警察对民众开真枪，这个做法是不合比例的武力，有可能会助长香港的紧张局势升高。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驻英大使刘晓明则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暴力冲突挑战法治及一国两制的底线，外界应该将和平示威者和暴徒分开。刘晓明批评反对派策动暴力是赤裸裸的政治恐吓，目的是搞乱香港，夺取管制权，令一国两制名存实亡。而新华社也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香港的黑色恐怖已经接近疯狂，必须将所有的暴徒绳之以法，背后操纵和指使者煽动年轻人上街更是应该被严正的谴责。而警员为了拯救自己和同事的生命被迫向袭警者开枪是合理合法的。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香港这名中学生啊，在昨天被警方用实弹射中受重伤之后，引发了香港社会今天的强烈回响。这位中学生的同学还有校友今天在学校内外示威声援这位受伤的学生，并且要求校方谴责警方。下面就来看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心木甘生的电视采访报道。
在香港荃湾的公立河传耀纪念中学，学生们在学校里呼口号，外面有一些抗议者和该学校毕业的校友呼应。10月1日被警方近距离开枪打伤的中学生就在这里就读，但学校大铁门紧锁，媒体无法进入。不过在学校外面，我们采访了该校毕业的一些校友，他们认为警方的行为不可接受。一位姓傅的校友说，
这对香港市民来说是极度不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从视频可见，这个学生只不过是拿着一个棍子，而警方有很多布袋弹、警棍、胡椒粉，他们有很多设备可以用，他们不需要用手枪和实弹。我们认为这根本是没有道理，所以我们强烈谴责警方，他们向抗议者使用了过度的武力。
We don't see any sense on this。
另一位校友陈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和一些校友一起行动，2号来到学校。
今日学校喺校
今天校方和我们这些校友有过一个短暂的讨论。我们校友普遍希望校方提供一个确实的声明，谴责现在警方滥用暴力的情况。
他们希望校方能发表声明，谴责警方的行为。但是他说，校方不愿意发表声明，说担心会影响司法程序，只答应给受伤的学生提供最大的协助。陈女士担心，如果对警方的行为不加以谴责，
以后相信警方继续升级，以后将有更多的人会不只是学生，还是平民，所有的香港人都可能被实弹打伤。
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说，他认为这次事件可能是个转折点，政府可能会因为这个事件而软化态度。
这个转折点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对于香港的年轻人，这位市民说，
我很佩服，这个是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讲，这个年轻人是中国人的榜样来的。哪里有中国人那么勇敢啊，那不怕死啊。
生命受严重威胁。
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1号夜晚回应说，这位警员的行为
做法，
我认为是合理合法的。
这一件事，
荃湾公立河传耀纪念中学校友陈女士说，警方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不认同这个说法，这个情况下他们在撒很大的谎言。
美国之音记者任心莫甘生香港报道。
好的，今天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们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这个香港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炎黄解读以及惊喜围城的作者潘东凯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潘先生欢迎您。当然今天我们最关心就是昨天这个十一当天发生了这个在荃湾有警察这个近距离的用实弹射伤这名示威学生这个事情哦，那么虽然射中的是这个学生的左胸，但是今天感觉上好像是整个香港的社会和民众都对于这个港府跟这个警察的做法感到失去了信心，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看分两点说，第一点就是这个警察的动机。我看那个 New York Times 里面有一个报道说得很好，比较持平，就是说有一些示威者真的围入另外一个警察，然后去攻击他，这个是事实。问题是这个警察不是去救他的同僚的性命，他是觉得你抓了我一个人，我就打你一个人，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给他枪击的这个示威者，这个学生呢，其实不是那群在围攻那个已经倒在地下的那个警察，不是在那一群。其实说这个，我的看法是。你那个是实弹，对不对？然后你这么近的距离选择那个左胸，那个就是人的
靠近心脏，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行刑了，
行刑式的
一个枪击。 这个，但是这个是我的见解，而且也不是光是我一个人的看法。问题是香港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这是我的第二点。
是。
现在我看，比方说英国大使刘晓明，这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他说：“哎，这个是合法的。”我们那个警察局的那个卢伟冲又说：“合法的。”哎，你们是很高级的人，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这个是合法不合法不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又一次破坏了香港的制度。我们的司法是独立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查这个开枪究竟是不是好像我跟很多市民的看法，就是说你这个是你不是救那个人，你是打另外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死了你们也要填命，这个是好像
一种报复的
报复，好像一些匪帮那些 gangster 这样子的，对不对？你拿了我一个人的命，我就拿你一个人的命，这个不是执法，这个不是 law enforcement，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你是刘晓明，你是什么人啊，驻英国的大使，香港里面的东西还需要香港的独立的司法制度，这个就是明显的不断在破坏我们的一国两制。
就像您刚刚讲的，这可能不是这个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或是这个卢伟聪说了算的，因为在国际上这是有一个人道标准的，也就是为什么昨天这个画面出来了之后事实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前面的新闻我们讲了，包括了美国、英国、联合国都出来讲话了，那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是说这已经算是一个严重的人道事件了。那我们做个对比，因为昨天是中国建政70周年的这个国庆，一边是北京的歌舞升平在看大阅兵，可是在香港却发生国际标准上眼中看到的人道事件。您觉得这对习近平大力宣传的中国梦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但是我是怀疑习近平先生呢，他不会有这样的看法，因为他是活在一个平行的宇宙里面，
跟香港是平行时空。
对，因为你看，有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Andrew Nathan 李安友，他最近呢写了一篇文章，就说习近平最近应该是不到一个月以前，在做了一个内部的讲话。习近平说，香港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房价太高啊，那些人找不到工作啊，那个经济发展太慢啊，这样的东西。就是说我所谓的平行宇宙，因为如果你真的来香港看一下，其实我们不是讲钱，不是找经济，是讲我们的自由。这个自由其实在一国两制、在基本法、在中英联合声明里面是本来保障我们应该有的东西，这个跟房价高不高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把现在反送中这个政策的诉求啊，把它变成说是房价的问题，或者说是治安的问题，只要把暴徒绳之以法就可以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稍后可以再谈。不过我先想要做一个对比，因为刚刚前面我们在新闻中有特别谈到了，昨天10月1号，警方那个公布的数字令人感到非常的惊讶，总共发射了1400枚催泪弹，然后这个海绵弹跟布袋弹超过400枚，逮捕了269人，有117人是受伤送院的。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对比呢？是同样10月1号，香港街头这个混乱的情况发生在哪个地方？一样的情景呢，是中东的伊拉克。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爆发这个反政府示威，也是10月1号，警方出动实弹、水炮、催泪弹镇压，至少2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上街的都是失业的年轻人抗议政府贪污，导致民不聊生。这个出动这些实弹、水炮车、催泪弹，怎么感觉上好像是发生在香港？可是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您看到这个国际大都会发生的这个情况，还有您刚刚讲到警察跟民众之间像是在斗殴跟报复，跟伊拉克相比，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情况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难过？
除了难过以外，我还很担心，因为现在香港的那个信贷评级，还是
已经被调降了，
但是还是比中国大陆高一点，对不对？问题是你要看一下伊拉克的信贷评级，那是很恐怖， 如果我们的那些评级机构
被降到跟伊拉克
真的对真的老实的看香港的风险的话，香港就会降到那个水平，比中国大陆还要低。这个东西不光是香港的麻烦，还是整个中国的麻烦，对不对？这个我所以我一直在说，你说现在北京不是很好吗？上海不是很好吗？深圳不是很好吗？如果香港变成一个大陆的城市，大不了变成一个上海，对不对？哎，不要这样子看，你真的不了解那个风险。我做这评估这些风险，我在金融界。
你过去在金融界服务的，所以可以谈一下。
这个政治的风险不会说你就把香港拉到上海，香港如果因为政治的不稳定往下调的话，它是立刻调到伊拉克，不会到香港那个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引发那个，就是最近有很多学者跟很多基金的那些主管都在发这个警告，就是说如果香港的政治不稳定还持续的话，那个是全球的灾难。
全球的灾难不但是刚才我们讲到是人道事件，也可能成为一个很严重的
金融灾难。这个当
然是
除了光经济啊金融，我们还要看人还是人，对不对？这个为什么我们比方说我们打仗，就是说美国跟日本在打仗的二次大战，还有那个 Geneva Convention， 还有那个
日内瓦
的那个公约，就是说Rules of engagement， 就是说你跟你的敌人那个对打的时候，你怎么去对待你的？对，还有一个基本的规则。现在我们的香港政府那个警察的暴力，连那个最低的要求就是都没有。
你会形容现在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了吗？警察这种作为，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因为是我觉得他们看到香港的不稳定，而且香港要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所以他们有一套内部的维稳的方法。那个维稳的方法就是说，武装的力量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在党的手里。
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维稳让人觉得很害怕，等于是说北京他在对付这个内地，不管乌坎事件也好，或其他的这个群体式事件也好，新疆也好，西藏也好，他用了这个维稳的手法，他现在已经把它移植到香港来了。
对，他觉得你们香港有什么特别啊？你们香港都是我们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中主权里面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如果你说比方说上海啊或者是武汉啊，有一些什么小区啊，他们觉得这个什么污染啊，垃圾的焚化炉啊，这些东西，抗议的时候几万人到街上，他们还是派出那个
武警，
对不对？还是在街上就这样子维稳了嘛？所以他说，你们香港都是这样子一直在维稳了、啊，那个是党的一贯的政策。问题是香港是一个，
香港不是武汉，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
国际大都会。最重要是香港有一些国际的媒体，所以香港是透明的。如果你把这个人民共和国里面维稳的手法，
赤裸裸的
对
展现在国际媒体前，
那是我觉得最后要损害的，是因为是应该是损害他们自己。但是现在他看不到，因为他觉得没，
因为昨天习近平宣传的是中国的伟大进步啊。然后但是却在国际媒体前展示这种赤裸裸的维稳手法，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这样造成的反效果，您的评估？
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说从那个贸易战开始中国跟西方世界的对立甚至是敌对这个形势越来越明显。因为香港的问题没办法好好的解决，我看中国跟这个整个西方社会完全的孤立，完全的对立，这个形态还会继续。但是他们有一个看法，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不是说有22个国家在发一个声明去批评中国在新疆的那个宗教政策，或者是那个什么
集中营，
他们说在教育营，对不对？但是同一个时候，有37个国家支持中国， 所以他们好像都是从量里面评估，就是说你西方整个西方加上日本，
嗯，
都是那22个国家，但是我其实有37个国家
支持我，
站在我这边，
对
对不对？所以就这个东西，我看你怎么看呢？如果你从量里面看，22对37应该是22数了，对不对？
嗯。
但是我觉得国际的社会，不同的国全世界的共鸣，你们自己有一个看法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我看就他们自己决定了。嗯。
好的，另外一个刚刚您特别提到这个，好像北京跟香港现在处于一个平行时空，让我想要请教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香港反送中虽然像到现在算日子已经快要4个月，但是昨天我觉得这一天还是非常不同的，还是有一个指标性意义，因为它是中共建政70周年的这个11国庆。可是你看北京的气氛，那种大阅兵、歌舞升平，跟香港这个街头上面居然有这个年轻18岁的示威学生被警察击中流血，这完全这个截然不同情分，就像你讲的是平行时空。但是同时也是最显著看出不同的，就是好像整个香港已经觉得跟中国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感觉好像整个是撕裂开来的感觉。
嗯，
这种你怎么形容？说这是过去跟几次的香港示威活动都最不同的地方，是现在香港自己人逐渐这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更建立起来了。你怎么去诠释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身份认同，而且跟这个对这个社区的一种的关爱，
嗯哼，
其实不可人工的把它建立起来的。那个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最强烈，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最自豪。不是1949年，是1945年。为什么？因为在艰苦的对日抗战里面，最后得到胜利。那个时候，中国的代表在美国的 San Francisco 三藩市，作为头一个签字的人，在联合国的那个宪章里面签上中国人的名字，还是一个女人，这一个吴亦芳女士。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说我们这个身份。我们觉得自豪，因为我们做了很大的牺牲，我们死了很多人才换到现在这个和平，这个我们国家的地位的提升，对不对？所以现在香港的人是很悲哀的，因为我们每天我们都有很多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在街上牺牲，在流血，在给抓了，给行刑了，给很多好心那个 torture 啊。
好刑，酷刑
。那我的普通话不好，酷刑
跟
这个问题是，
嗯，
如果在受苦的同一个时候，这些人的那种斗志还没办法，就说你给你还不愿意投降，自然而然的，我们没办法逼他。就是说，香港人那种在苦难里面建立对香港的那种身份认同，就会建立起来。这个东西其实是最危险，对中央政府来说是最危险的一件东西。因为本来香港没有说独立，没有说香港变成另外一个民族，但是你这样子逼下去，我们没有退路，香港的下一代会彻底的痛恨你这个政权。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一种侮辱，所以呢，这下一代呢，整个世代都会变成另外一个民族。
这可能是现在最令北京担心的一部分。
但是你如果你放软一点，
嗯，
你用一点怀柔，用一点以前朱镕基他们的那种手段，
他可能曾经也有就是要。宣传这种中国人的自豪感，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们会让港澳持续的繁荣，像这样的说法为什么不能够说服香港人也同样去 share 中国人的那份自豪感呢？
其实他也许忘了在2008年、
北京奥运的时候，曾经香港的身份认同是
那种对中国的认同是很高的。
对，
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年轻这个时代，不是说没有想到我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他说我们没有自由了，我们没有人权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对对啊，你这样子压下去的话他就要反抗了。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不可以给他们多一点空间，多一点自由，多一点公益？就是说你基本法不是说承诺了我们有真正的 双普选、你就不给我们，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怎么去答复？这个我觉得香港的反对派没有这样的力量可以鼓动整个时代，他们绝对没有这个力量。这个东西是中共好像看不出来。
那您认为这个主权移交现在22年来了，看来好像港人的心态从来就没有回归过，究竟北京是哪里做的是最大的症结，导致22年来香港人会演变到今天反送中这样一个跟中国完全切割对立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个政权它本身是一个从一个应该说其实它本身有点变化，在80年代在1945以前其实有一个自由化的阶段，但是在1992年他们就彻底改变了，因为那个时候西方世界对于这个中国的稳定看得很重要，所以呢把经济放在前头，就里面的那些东西不管了，所以从一个威权那个 autocratic 就慢慢的演变成为一个集权，那个 totalitarian
集权，
就是香港人没办法在一个集权的，
因为民主法治已经是在香港人的血液里面，是你们的基因跟 DNA。
香港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自由，对不对？如果没有自由，
已经变成跟不同基因的
对
自己的认同了。
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中央政府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个威权变成一个
集权，
这样子里面的打压都很厉害呀。但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方法去把这个封闭的社会把它灌起来，对不对？而且里面你看那个709大抓捕，已经死了很多人，已经关了很多人，对不对？其实里面的那个打压是没有停止过，问题是香港人呢不跟你来这套，对不对？
我现在大概时间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您了，所以在这看清楚集权的真面目，还有对于双普选真普选的完全绝望，还有在现在街头看到警察这样子完全仇恨对立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现在香港人他们争取的不光是所谓的高度自治跟自权，而且变成是要求一个主权或是独立的一个成为一个新的一个让国家的一个可能性呢？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回答，有可能是
这样
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吗？您觉得
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但是现在香港人所需要的还是追求他们的自由，我看如果我们把时间回带到1776年以前的美洲大陆，北美，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说独立，他们说需要的是自由，对不对？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It's not talking about independence.
不自由无宁死。
对。
现在香港也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权利跟我们的尊严。下一步的话，命运会安排的。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对现在香港的年轻人说？如果能够把这个情势能稳定下来的话，您最想对他们说的话是什么呢？简单的一两句。
我觉得如果说香港真的是因为他们现在做光复香港嘛，为什么要光复？对，为什么要光复了？因为现在已经沦陷了。我看如果我是研究历史的，对不对？3008个月，现在才知道是3008个月。其实那个时候日本的势力很大，沦陷
20秒。
而且呢，那个时候你的看法说，也许永远在沦陷。但是我们不可以放弃，绝对不可以投降。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话，要保存你的实力。
好，感谢樊东凯先生今天来到我们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和您再会了。谢谢您，谢
谢，
感谢，感谢，
谢谢，还可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